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8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副国务卿人选表示，行政部门从未邀请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上个月在旧金山举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这个是拜登政府首次正式公开否认香港政府有关李家超收到美国邀请的讲法。拜登总统上个月初宣布提名目前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的坎贝尔出任美国副国务卿。外交经验丰富的坎贝尔星期四出席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出席有关他的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在回答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吉姆里斯提问时，坎贝尔明确地表示美国从未邀请过李家超。我们很清楚地向中国和香港政府表明李家超不会受到欢迎，事实上他必须派第二个人来到参加，而他亦都確實咁樣做，因此我想強調嘅係，我哋從未計劃叫佢參加 APEC。歐盟領導人星期四12月7日敦促中國解決佢同歐洲嘅貿易不平衡問題，並敦促中國向俄羅斯施壓結束烏克蘭戰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埋李強總理喺北京會見咗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同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这个是中国和欧盟领导人四年多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冯德莱恩在开幕致辞中和习近平就北京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进行了争辩，称中国可以采取更多措施结束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帮助普京规避了西方对他的实施经济制裁。冯德莱恩和米歇尔就中俄之间这种有利可图的关系向习近平和李强施压。台湾总统大选即将进入倒数一个月，台湾国安官员透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在12月初召集一场部委层级会议，主轴是协调中共各个部门应对台湾选情的工作。台湾官员指称这个是中国介入选举的一环，由于事涉敏感，台湾方面消息来源要求匿名。根据台湾方面收集到的情报，中国中宣部、国家安全部、国防部和各台办等机构的高级人员出席了这场会议。台湾传媒自由时报报道，王沪宁在北京主持这场会议，重点是要处理美中拜习会议来北京一方面必须维持愿意缓和区域形势的面貌，一方面要能够确保对台湾大选各项工作的有效性和协调性，不要被外界找到并指责他介入选举的藉口。美国众议院议员星期四12月7号再次表决惩罚一名同事，这一次的处罚目标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贾马尔鲍曼，原因是他在众议院处于会期的时候是一栋国会办公大楼拉响火警警报。
Option of House Resolution 914, the House has resolved that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ensures Jamal Bowman,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16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of New York.
共和党人发起的谴责决议获得通过，得到少数民主党人支持，但是多数民主党人都站在鲍曼那一边反对谴责。他们说这种做法缺乏信誉和操守，鲍曼是一位著名的进步派人士，他如今成为今年第三位透过谴责程序警告的民主党众议员，谴责是仅次于开除的处罚。距离假期休会只剩下四个工作日，美国国会仍然没办法通过白宫提出的60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的请求。议员已经没有时间就边境安全问题进行谈判，但共和党人表示必须将边境安全问题纳入其中，来解决他们对资助外国冲突而不顾国内优先事项的担忧。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星期四12月7号对记者说，这个关系到我们的边境安全，这样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的盟友。格雷厄姆呼吁拜登总统执行现有的移民法，并表示 佢唔會翻到家鄉南卡萊羅納州試圖解釋點解我哋幫助烏克蘭、台灣同以色列，卻冇做任何嘢嚟到確保我哋自己嘅邊境嘅安全。我會幫助我哋所有盟友，但我哋必須先幫助自己。以色列星期四12月7日襲擊咗加沙地帶一啲最大城市中嘅哈馬斯武裝分子，造成350人死亡，成千上萬嘅巴勒斯坦平民尋找避難所，躲避戰爭嘅蹂躪。好多流離失所嘅加沙人逼入咗南部同埋埃及交界嘅拉法。以色列發傳單敦促巴勒斯坦人逃往嗰一度，並且話佢哋會安全，但哈馬斯控制嘅衛生部報告話，至少有37人喺以色列一晚嘅空襲中喪生。以色列軍方星期四指控武裝分子從人道區域附近靠近拉法嘅地段發射火箭彈。聯合國官員話，加沙並冇安全嘅地方，該地區200多萬人口當中嘅80%以上已經逃離家園或者避難所，有時仲逃亡唔止一次。拜登行政當局嘅一位高級官員話，美國需要採取行動並履行華盛頓喺同3個太平洋島國達成嘅新協議中所做嘅承諾。目前華盛頓喺該地區面臨住嚟自北京嘅激烈競爭。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馬紹爾群島同埋帕勞為期20年嘅新資助計劃正等待國會批准。根據新嘅安排，美國將會提供防務同埋經濟援助，同時獲得對太平洋關鍵地區嘅唯一軍事准入。喺星期四，被提名為美國國務院常務副國務卿嘅坎貝爾喺參議院有關確認呢一項提名嘅小組聽證會上表示，如果國會唔能夠為呢啲安排提供資金，你可以預料到第二日中國嘅外交官、軍方同埋其他人員就會搭飛機降落喺呢啲島國中嘅每一個，試圖為中國攞到更好嘅協議。現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嘅坎貝爾仲表示，面對嚟自中國嘅激烈競爭，美國支持佢嘅外交人員至關重要。佢話，我記得去年我哋第一次去所羅門群島，我哋嘅飛機降落咗。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環節。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領袖話，全世界最複雜嘅跨境鎮壓活動係嚟自中國，並且話呢啲行動對散居或者流亡海外嘅群體形成咗令人不寒而栗嘅禁聲嘅效果。亦都有共和黨人認為，北韓、中國、俄羅斯同埋伊朗等國家喺可見嘅未來唔會推動改革。當今世界係已經係好似係劃分咗為民主自由同埋專制威權兩大國家嘅陣營，而兩股嘅勢力點樣共存，將會係呢個世紀嘅一大挑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卡丁星期三在一场以跨境镇压威权者锁定海外意见人士的为题目的听证会上面表示，中国当局采取的手段是全球进行跨境镇压的国家当中最为复杂的其中之一。卡丁表示，跨境鎮壓不是新的，但現代技術前所未有地擴大了政府採取這類行動的範圍。
On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global campaigns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com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 course, they deny this. They have said.
來自馬里蘭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卡丁在開場的陳述當中就說，全球最複雜的跨境鎮壓行動之一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他们是会予以否认，他们会说有关跨境镇压的指控完全都是凭空捏造的。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关注全球民主自由以及人权发展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跨境镇压报告指出，跨境镇压指出的就是各国政府跨越国界，通过暗杀、非法驱逐、绑架、数字威权、国际刑警组织虐待以及家庭恐吓等方式压制散居在海外以及流亡海外的意见。这份人权观察有关跨境镇压的报告表示，这些针对各地一般民众的跨境镇压行动会将长臂深入包括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以及南非等民主国家，对他的目标展开威胁和施压。卡丁强调， 威權國家將會迫害行為輸出到國外的趨勢令人震驚，這個對各地的人權捍衛者以及是散居或者流亡海外的群體形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禁聲效果。卡丁說，這個對散居海外和流亡者群體的安全構成了極其嚴重的威脅。他還表示，他們會向整個流亡者群體釋放一個訊息，這個就是不理在哪一處都不會安全，即使你是在民主國家也都不安全，即使你有政治庇護也都不安全，這個就是為什麼跨境鎮壓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原因，它是迫使很多人停止發聲或者是結束他們的運動。卡丁表示，無論是中國、俄羅斯、土耳其、伊朗還是塔吉克斯坦這樣一些的國家都威脅著全世界的人權捍衛者。今年4月美國司法部宣布逮捕了兩名紐約市的居民，他們受到的指控與中國在美國開辦秘密警察站是有關。根據法院公布的刑事訴狀，61歲的盧建旺以及是59歲的陳金平被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福建省的分支非法在紐約曼哈頓下城開設以及經辦一個非法海外警察站。訴狀指稱盧建旺以及陳金平被控串謀充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理人以及是妨礙司法。據檢控方指出，盧建旺同中國執法單位的關係密切，從2015年起被徵召協助中國進行鎮壓活動，其中包括騷擾中國異議人士。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李斯在聽證會上面是表示，他擔憂威權政體現時日益明目張膽將牆壁管轄輸出對他是境外。他說，在他們自己境內壓制異見人士而且是沒有後果的政府，現時正在試圖扼殺世界各地的言論自由，包括美國。來自愛達荷州的李斯參議員指出，他認為當今世界格局已經分為兩大陣營，一派是自由民主政府，由人民選出，人民運作並且受到於人民政府，而另一派則是獨裁和專制體制，人民運作並且受制於人民的政府，而另一派則是獨裁和專制體制。李斯說，作為人類這個世紀，我們面臨的挑戰將是試圖找出方法，令到這個兩個的由很多國家組成的群體在不互相是殘殺的情況之下共同存在於這個地球上面。李斯表示，有一件事情我們都同意的，這個就是北韓、伊朗和中國這些國家，他們是不會改變的，在可預見的未來，他們在未來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面都不會有變化。你是希望他們發生變化，但我們都知道希望並不是一種戰略。卡丁就是認為跨境鎮壓的情況對自由民主世界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他說，這個確實是一種可怕的局面，鎮壓實際上正在是侵蝕緊我們的民主核心。他還提到，很多受到壓迫的人之所以稱為是威權政府打壓目標，以及他們在自由民主開放的美國從事的活動有關聯，包括在美國發表演講或者是接受訪問。卡丁補充說，這個是對我們政府制度的直接攻擊，他損害了我們獲取客觀訊息的能力。根據自由之家2023年發布的報告，該個機構在2014年表示，2022年的期間收集了854宗跨國鎮壓的直接案件，其中包括暗殺、綁架、襲擊、施壓或者驅逐出境。這些行動是涉及到38個國家的政府在91個國家裏面進行跨國鎮壓行動。自由之家的總裁阿布拉莫維茨是出席了星期三的聽證會，他在作證的時候表示，這些報告當中的數字可能只會反映了跨境鎮壓行動在全球嚴重情況的冰山一角。他說，這些數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為各國亦都在使用間接的策略，通過間諜軟件監控威脅來恐嚇活動人士或者流亡海外者，並且在社交媒體上面發送針對他們家人的威脅。自由之家的報告指出，全球前十個採取跨境鎮壓的國家分別為是中國、土耳其、塔吉克斯坦、埃及、俄羅斯、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伊朗、白俄羅斯以及是盧旺達。 呢十个国家占据咗自由之家累计嘅数据库案例嘅80%，而中国就占咗30%嘅案件比例。跨国镇压系对我哋安全权利嘅直接攻击。阿布拉莫维茨就系咁话。同场作证嘅仲有代表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嘅英国杜替律街律师事务所御用大律师加拉格尔。他在听证会上面向议员表示，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内容十分模糊亦是宽泛，这个使到香港的自由和人权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他说，几乎任何的事都可以被视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根据他的规定，他是可以适用于地球上的任何人。
A number of states suspended their extradition arrangements and recognized that Hong Kong was now trying to use.
加拉格尔表示，自香港的国家安全法通过以来，很多国家暂停了引渡安排，认识到香港现时正试图利用国家的墙壁管辖来压制世界各地的批评者。今年七月，香港政府悬赏100万港币通缉罗冠聪、郭荣亨、许志峰、任建峰、袁公仪、蒙少达、刘祖迪以及郭凤仪等8个人。加利格尔指出，香港政府悬赏通缉8名流亡活动人士，香港特首李家超仲声称他们为过街老鼠，并且说他们将会被终身追捕。他说这个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升级。李氏参议员亦都认为，越来越多迹象表明香港当局越来越多地参与跨国镇压的行动。加拉格尔谈到，作为代表黎智英的国际法律团队成员，他和同事亦都遭受到了针对他们的跨国镇压行动。
Importantly, none of us are Hong Kongers, none of us are in exile, none of us are dissidents. We are international lawyers working for our clients.
加拉格尔表示，重要的就是我们都不是香港人，我们亦都没有人在这里流亡，我们都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我们是国际律师，为客户服务，寻求让中国亦是香港对公然侵犯黎智英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权利负责。今年三月，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本卡丁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以及是哈格尔共同提出跨国镇压政策法，目标就是为打击包括中国在内等外国政府在美国对他们公民进行墙壁跨国镇压，同时对采取这些行动的外国政府追究责任。法案将会制定新政策，追究外国政府以及是个人进行跨国镇压行为的责任。法案将会进一步加强现有的法规以及执法行动，来打击被定义为是外国政府或者是他的代理人的行为和活动。根据法案，外国政府对他的海外人士或者流亡群体进行非法引渡或者驱逐、人身跟踪、在线监视、人身攻击以及是恐吓、非法冻结资产以及是诽谤个人名誉等行为，都包括在非法跨境执法的定义当中。不过法案推出至今仲未有任何的进展。而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面，作证专家纷纷呼吁国会采取行动推进这项的法案，并且声称此举将会能够解决美国政府在应对跨国镇压方面的漏洞。卡丁参议员在听证会上面表示，他很快会推出一项和处理跨国镇压行动有关的新的立法措施。他说这项名为是国际自由保护法，将会解决独裁和不自由国家越来越多使用跨国镇压行动的问题。卡丁在听证会后是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法案正在是针对一些的条款内容进行协商，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国际刑警组织使用红通的透明度，以提及是准确的信息。卡丁对美国之音表示，要讲清楚的就是我们绝不会容忍在我们的土地上面进行任何跨国镇压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香港在移民潮下过去4年共流失160,000名劳动人口，由2019年9月的399万人跌至2023年同期383万人。港府在今年的施政报告延续抢人才的措施，吸纳内地外国人到香港工作。 据学者的分析说，面临楼价下滑、经济因素不明朗等前提下，香港的移民潮将会持续，而新输入的劳动人口对维持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作用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念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孔告峰教授分析认为，相信人才流失的趋势短期内会持续。他指出，香港和中国经济恶化、香港楼价下滑、工作机会减少等等的原因，会加速正考虑移民的港人离开。
特别是香港的楼价都开始下滑的时候，我相信本身是持观望态度的人呢，都会有多了一个考虑，就是说迟些走、迟些买楼、迟些走呢，那个楼价的因素呢可能会更加坏，他可能买那层楼呢就买得更少钱，咁所以呢就会加速他们走的因素，就是早些买比迟些买好。
孔告峰又提到，不少家庭因为下一代的教育问题而选择离开。
最初很多人觉得，即系《国安法》实施之后，只是针对一些民主派的团体啊、民主派的媒体啊咁样，其他人都不会受影响。但系而家睇到咧，就系即系依家教育啦，各方面的社会的领域都开始要鼓吹政治正确，鼓吹要即系爱国的标准咁样。咁所以我相信很多中产的家庭，特别是有细路仔要在香港读书、在香港升学的家庭咧，都会因为细路仔的个教育的因素咧，而增加他们会离开的动机。
根据香港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比起2022年同期，2023年第三季劳动人口减少主要集中在20至24岁的群组，跌幅约 7.3%，其次是25岁至29岁的群组，人口减少约 5.3%。讲到失去香港年轻的劳动力将会怎样影响经济活动，孔告峰就表示，
越嚟越多人走嘅时候咧，就会产生一个即系几坏嘅恶性循环啦。越多人走，咁跟住香港个消费咧越减少，跟住楼价咧继续冇办法升，甚至乎即系继续下滑嘅时候咧，就即系对年轻人嘅工作机会咧亦都会即系减少。
香港特首李家超近日表示，过去一年共有超过180,000人申请各项输入人才计划，超过110,000人获批，当中70,000人已经移居到香港。港府延续抢人才计划，吸引包括内地人士来港工作或者成为香港年轻人离开香港的原因之一。孔告峰分析，
香港政府亦都会鼓励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来即系工作啦。咁一啲年轻的有志做专业人士的人口呢，与其慢慢等10年20年之后嗰个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自己嗰个前景越来越唔明朗的时候，倒不如快啲，即系趁年轻嘅时候咧，就去外国，咁跟住即系闯一番新嘅天地。
对于内地移居香港工作嘅劳动人口，系咪可以填补香港劳动力嘅流失？孔告峰直言，作用未必太大。
佢哋嘅年轻人想离开中国大陆咧，基本上首选都系西方国家啦。咁去香港嗰啲，可能系相对嚟讲，即系国际外语各方面嘅能力咧，可能系即系冇咁顶尖啦。人口上、人数上当然可以填补啦，咁但系同时咧，嗰个能力有差距嘅情况底下咧，佢对香港可唔可以维持或者系进阶成为一个全球嘅金融中心，那个帮助就未必咁大。即系可能喺个量上面有一个补充啦，但系质嗰方面始终系同以前唔系好同。
整体来讲，孔告峰认为，能否保持制度上的完整先是吸引外地人才、保留本地人才的关键。他说，
法治廉政和专业操守有没有办法维持呢？我们是需要长期去观察。如果没有办法维持得到的话，基本上 是本地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大陆人也好，香港作为一个世界金融中心或者是中国的离岸的专业服务中心，那个地位都会打了很大的折扣的。
国际猎头公司 MCG Talent 创办人托克坦接受美国之音时访问提到，2019年的社会运动对人才流失的影响不大，反而是在疫情期间，在严格的防疫措施底下，不少外国人才离开香港。
As we started to see the world go back to normal, and Hong Kong being kind of left behind,
疫情之后我们开始见到世界回复正常，但是香港仍然落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见到人才在香港流失，甚至离开了我们传播行业。 已经来港七年的托克坦说，若果当时的防疫政策长此下去，自己都很大机会来港。托克坦创办的猎头公司专门在中东、北非和亚太地区为企业招募行销、传播、创意和数位的人才。这间公司在香港亦有设立分部。对他的客户来说，香港是地区的枢纽，企业物色的是区域性的人才。他说，
So for them it's based more around regional talent, and with that,there's a lack of those people in the market.
现在市场上缺乏的这些区域性人才，我们要在中东、欧洲、新加坡找回这些人。托克坦亦都直言，为香港企业觅得人才不容易，要在一流的国际大学毕业，拥有十年以上在国际商业机构的工作经验，同时要精通英文和广东话。
These people are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to find. Those people who are that good probably end up getting snapped up by...
这些这么出色的人可能最后都被顾问公司、大型科技企业的巨头抢走，而且这些人才很难找得到。然而托克坦形容香港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对于外国人仍然很有魅力。他说，
Life and living in Singapore, it can be a little bit dull, it can be a little bit boring.
住在新加坡可能会有些沉闷和无聊，有一些之前离开香港的外国人曾经搬到新加坡、澳洲等地工作，在几年之后他们都很渴望回来香港。托克坦留意到有不少已移居到英国工作的人萌生回流的想法。他说，
The weather is rubbish, the tax rate is high, crime levels are through the roof.
天气差、税率高、犯罪率高，这个现实击中了要害，发现其实香港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差，他们想要重新评估选择，并且想回来香港。在2020年来讲，现居欧洲的谭生向美国之音表示，在香港硕士毕业之后去了欧洲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研究的领域和环境保护有关，因为留港发展机会和工作机会不多，所以选择到外国留学，暂时没有回香港的打算。谭生指在亚洲做学术研究不容易，他说，
学术界是很被白人去 dominate 的，很多理论、或者那些出名的 journal、其实全部都是白人或者来自欧美国家的学者来的。那时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咁我就好想去，即系去外国浸下。
提到喺香港目前嘅情况下进行研究，有冇面对学术自由收窄嘅影响？谭先生表示，或多或少都有。例如中港台三地嘅比较性研究，而家好难进行，因为将三个地方摆埋一齐比较，唔够政治正确。或者有人认为香港同台湾都系中国嘅一部分，唔应该咁样分拆分析。
香港因为跟中国大陆和台湾文化比较相近，其实一向都很常是中港台会比较的，以前就会没什么啦，但是现在不论什么题目，你想起中港台比较，大家都会比较小心，可能比较日本、泰国就但是想中港台放在一起就可能有些 sensitive。
对于他专攻的环保领域，他指在香港的发展机会不大。
我觉得在香港来说是比较不受重视，然后外国是比较普及。现在外国说 climate change、sustainability、这些 topic 在这里很 hit， 香港是很常说的。是香港的环保是好那种，即是商界 CSR 那种 GG index、那些这样的环保，即比较没外国那么 diverse。
谭先生亦都指出，有志从事学术研究的香港年轻人不容易入读香港的研究生课程，难以留港进修发展。
香港 local 的 professor 说，即他们都很想 recruit 多些香港学生，他们唯一来其实是真的少香港学生会想继续读上去的，即他们可能情愿出来做事。而来真的有很多内地的学生，他们是即很想去香港读书，到最后争位咧，其实香港嘅学生又唔够内地学生咁 competitive 啦。即系好似我读 Andrew 嘅时候，好多同学其实八九成都系内地人嚟嘅。
以上系由美国之音记者陈念喺华盛顿嘅报道。
一名在香港成长的英国画家近年因为香港转变的政治环境而离开香港。这个以香港景色作画的艺术家近年的作品开始涉及政治。不久之后会在伦敦展出的展品就是批评香港国安法令这个城市变得一片死寂。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1979年画家李华九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去到香港房屋署担任测量师，于是他和家人搬到香港，之后一直在香港长大。他对美国之音说，感恩香港是一个多种族文化融汇的地方，令到他有不一样的成长。他大学的时候回到英国就读历史系，在当地工作几年之后见到广告界的机会，决定回香港工作。到他离开香港的时候，总共在香港居住了36年。李华说，他90年代起在多间国际广告公司由撰稿员做起，工作25年之后最后升到创意总监。在广告界的最后几年，他慢慢变成一个全职艺术家。他的画作一向以香港为灵感，多数是城市街景、基层劳工、生活元素等等，以抽象的风格表现香港的特色。他说，很多香港人不为意自己的生活多数在高空中发生，在10楼居住，在20楼工作，在30楼吃饭，由高空或者地下看到的香港是十分不一样。他说，由这个概念衍生的作品很受欢迎。他的画作在近年才开始涉及政治，他用同一套概念创作了一套以示威之上为名的作品，作品好像由高空入面看着下面的示威场景。他将作品在 Affordable Art Fair 展出，但他说收到一张似乎是指展品需要避免争议的通知，他唯有将作品改名为街头之上。这一种模糊的审查令他十分怀疑作为一个艺术家在香港的言论自由空间还有多少。他说他完全支持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和平示威。到了2019年的抗争运动，虽然街头的暴力令他感到震惊，但他认为问题的根源是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不愿意同示威者对话，而是将之视为一个法律与治安的问题，将警察放上前线。疫情之下，他无法到英国探望家人，回港隔离令他感到痛苦，是迫使他离开的一个原因。但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更加令他怀疑香港的前景。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 lot of people observing thought, well,
他说不少人观察国安法的时候不清楚这个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坏事，但是可能这个只是阻止暴力的方法，然后人们就能够从头生活和对话。但是很快我看到他们追究之前的事，打压批评北京的人，黎智英、天主教神父、关闭苹果日报，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这个是几咁不必要，但是可能这个就是北京的做法。这个开始影响到我，令到我很愤怒，这个不应该在香港发生，这个是几咁不必要。李华说，他有一些住在香港的西方人朋友，他们对守法的人被判监，歌曲被禁止，书本被禁止，关闭传媒和报纸等等，保持中立，生活仍然可以如常。
But having grown up in Hong Kong and having benefited from having so many freedoms,
他说，但我在香港长大，享受这么多的自由、机会。我多年来在广告界聘用了不少华人，现在我看到他们不再有我们以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自由，这个令我十分伤心和愤怒。而在离开香港之后，我认为我需要用艺术 将佢表达出嚟。在他的新作《沉默示威》入面，香港人的嘴都变成一条闭合的拉链，或者被口罩遮住，在图书馆、地铁、银行、法院等等，寓意着香港国安法之下全港不同角落的一片死寂。在画作的周围都是毛泽东的语录，他说是因为不少毛泽东讲过的说话正正是香港年轻人想要的东西。
You know, I mean, Mao said things like anybody can criticize the Communist Party.
他说，毛泽东说，人们可以批评共产党。他说，我们为人民服务。他说，新中国要照顾年轻人。将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我认为这种讽刺是十分强烈的。李华说，在移民潮之下，大量香港人搬到英国，即使他住在一个小镇，他很高兴身边总会有一些香港人，而他们在困难之中也都似乎满意新生活。他说希望画作会向外界展示香港的变化，他并非反对香港或者中国政府，只是道出事实。
I know that there is a risk that maybe if this creates enough noise, maybe I would be blackballed.
他说，我理解，如果画展引起一定反应，可能我都会被他入境香港，这个会令我很伤心。但是如果只是因为画一些画，我就会被他入境，这个就正正反映我想表达的事，这个是一个悲哀的状况。李华的作品将会在12月15至17号在英国伦敦的 The Cripps Gallery 展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前年首次引用国安法实施细则，只有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时任五名常委提交资料被拒绝。五个人被控告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等三名常委否认控罪，今年三月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处入狱四个半月。他们不服定罪和判刑，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案件星期三开审，双方争议控方是否必须要证实支联会是外国的代理人。法官听取双方陈词，押后三个月内是颁布判词。有学者分析案例或者影响香港各界与国际组织的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汤怡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1年8月25号，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之后，香港警方国安处指有理由相信有32年历史的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首次引用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5，向时任五名支联会常委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在14日内提交多项资料，包括支联会自成立以来的成员资料，和自2014年起和多个组织的活动资料和通讯记录。时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等五名常委拒绝向警方交资料，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们没有遵从实施细则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成为首宗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刑事审讯的案件，同埋首宗拒绝向国安提交资料案。其后支联会宣布解散，更加被当局剔除公司注册。案中三名被告周幸彤、邓岳君、徐汉光不认罪，他们由首次提堂到今年三月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监禁四个半月，历时接近一年半。不过控方由始至终都没有回应支联会是哪一个国家或者组织的外国代理人。当中28页的警方调查报告，控方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由，以黑色墨水将其中22页遮盖部分或者绝大部分的内容，又或者以代号称呼相关组织和人士。 周幸彤、邓岳君和徐汉光不服定罪和判刑，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案件星期三和星期四，即是12月6号和7号一连两日开庭，由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黎婉基审理，上诉方由资深大律师戴启思、大律师黄俊嘉代表，答辩方律政司由处理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张卓勤、高级检控官吴家月代表。因为支联会被控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押超过两年的周幸彤由囚车押送到法院出庭。他在监狱中多次被送入单独囚禁的水饭房，外形明显消瘦，但是精神好好，出庭的时候笑容满面，有旁听人士称呼他周秀娜。上诉方陈词的时候表示，支联会和三名上诉人被警方怀疑是外国代理人，不过警方发出的通知书必须达到确认各被告是代理人的门槛，而不只是怀疑。而控方在案中一直没有交代各被告是哪个的外国代理人，加上原审法官容许国安处警司证人选择不回答相关问题，引致上诉方未获得公平审讯。上诉方又表示，原审法官罗德全的定罪基础认为各上诉人睇嚟是外国代理人，但是国安法的相关条文未有注明怀疑或者睇嚟是等的字眼，因此必须按照条文的字面解读，而举证责任是落在控方，即是控方应该就各被告是外国代理人一事举证，至毫无合理疑点。法庭亦都应该确认各被告是外国代理人，而未按通知书提交资料先至可以入罪。上诉方表示，控方不可以为了方便执法就将相关条文倒转来解释，认为立例的目的是为了警方便捷执法。上诉方亦都争议各被告原审的时候未获公平审讯，尤其是案中控方指称上诉人是外国代理人的两份关键文件，即是警方国安处的调查报告和国安处向保安局局长申请向支联会发出递交通知书的文件，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理由而被遮盖。上诉方重申，外国代理人本身不是罪行，如果警方恰当使用国安法的实施细则，相关条文仍然是实用的调查工具，但并不是一把瑞士军刀，可以向并非外国代理人的人或者组织索取资料。答辩方就表示不同意上诉方认为在这次控罪当中，控方要先证明各被告是外国代理人，因为他不是控罪的元素。另外，本案亦都不是审判支联会本身，而是三名上诉人的行为，即是他们拒绝遵从通知书的要求。答辩方又表示，上诉方打算挑战警方通知书合法性的话，应该是循司法复核的渠道去处理，重申国安法相关条文的立法目的是当警方和当局合理怀疑某人是外国代理人或者台湾代理人的时候，有便捷的机制索取资料，认为条文是讲求迅速、有效、及时地进行调查，防范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法官听取双方陈词之后表示，三个月内将会颁布判词，期间邓岳君和徐汉光准以原有的条件保释，周幸彤就继续还押。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原审的时候，控方遮盖绝大部分的证据内容，甚至没有交代支联会是哪一个国家或者组织的外国代理人，违反普通法下的疑点利益归被告和无罪假定等的原则，可能造成审讯不公。
你而家话支联会和外国势力勾结，佢根本就即係咁多年嚟睇到支联会的工作主要在香港，系嘛？咁佢或者會同一啲海外嘅組織有交流，譬如呢個天安門母親 及港地海外組織去問係嘛？佢可能同呢個喺歐美嘅一啲即係民運組織都有聯繫，但係你話佢受同呢個外國勢力勾結咧，咁呢個勾結本身要有好清楚嘅例證嘅喎。咁我相信政府有樣嘢都講唔出，佢亦都冇辦法即係清楚咁去指明邊啲事，咁所以佢選擇唔喺嗰個控時裏邊，即係嗰啲證據裏邊講係邊啲。咁正如即係邱行同所講，你話佢同外國勢力勾結，你都講俾人聽佢同邊啲國家勢力勾結啦，但係佢講唔出。咁但係咁樣就作為一個理據，對於佢哋幾位單位人士作出嗰個咁嘅裁決。咁我相信即係嗰種不合理，唔符合呢個普通法，甚至違反基本法，我覺得都係相當之清楚咯。
钟建华又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三年半以嚟，香港各界同国际组织的交流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 NGO， 例如是国际特赦组织已经撤出香港。他估计支联会被指为外国代理人的案例，加上港府宣布明年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加入间谍等罪名，动辄针对国际组织的话，可能会进一步影响香港各界和国际组织甚至是驻港外国领事的交流。
一些驻港领事馆的官员，他過往經常都會找一些學界的朋友傾下偈，了解一下我哋對香港各種事物睇法，交流一下啲對中港事務或者香港事務的一啲觀點咁樣。咁呢個好普通嘅啫喎，過往都我自己過去十幾年好多時都有機會同美國領事館的一啲官員、法國領事館的一啲官員，佢哋係有同我哋久不久就約我哋見面，而且見面嘅地方好公開嘅，喺啲餐廳又有，喺咖啡室又有，佢嚟美工揾我又有。咁但係到最近呢幾年咧，我走之前嗰兩年咧，舉個例講，美國領事揾我哋傾偈，佢已經第一佢要去一個佢覺得係唔好俾人睇到個地方啊，講到明會同任何人講。咁其實點解一個外國使節都會咁小心呢？就係佢唔係話驚佢自己俾你拉，而係佢驚連累到一啲香港人，喐啲就俾特區政府搞。呢個係好清楚嘅，呢個可能講到好白嘅事實。
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本案的控方由始至終都沒有交代支聯會是哪一個國家或者組織的外國代理人。他認為控方的案情和指控太過空泛，辯方因此無從答辯，亦都不清楚應該提交什麼資料給警方，亦都可能造成審訊不公。蕭志文又表示，控方只是以有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和公眾利益豁免權為理由遮蓋大部分證據的內容，他擔心警方引用相關條文檢控的時候沒有相應的制衡。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谷歌的一位工程师在11月底警告说，过去半年以来，中国扩大了对台湾发动网络攻击。对此，资讯安全专家警告说，除了网攻，中国还搭配认知战和军事恐吓，对台湾构成混和威胁，甚至将台湾作为新型资讯攻击的试验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彭博新闻社在11月30号引述谷歌威胁分析部高级工程经理海特摩根的讲法，称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已经大量入侵台湾家户的路由器，并以此为跳板入侵台湾的国防政府部门甚至私人企业的网络系统，并且发动攻击。摩根表示，中国掌控的黑客组织数量非常庞大，目前可以追踪到的组织又超过了100个，虽然他们在全球攻击各大科技公司及其客户时都非常善于隐藏真实的身份。谷歌并不是第一个针对中国网攻向台湾示警的美国网络科技企业。美国微软公司所属的威胁分析中心 MTAC 早在今年9月初就发表东亚数位威胁报告， 直指台灣就是中國重點攻擊的對象。該中心自2022年1月至今年4月記錄到的網攻事件中，對台灣的攻擊就佔了90宗以上，遭到網攻次數居全球之冠，其次就是馬來西亞偵測到超過40宗的網絡攻擊事件。以色列網絡安全廠商 Checkpoint 亦都在11月初發表2024年網絡安全趨勢預測，同樣點名台灣就是全球遭受網絡攻擊次數最多的地區。去年前三季，各大組織平均每個禮拜遭遇過1509次攻擊，高過全球平均值的1200次，而且每年增遞率達到 2%。對此，多位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治安專家說，中國對台灣發動網攻的激烈程度恐怕更甚於各個跨國網絡企業所記錄到的。在台北的台灣網絡資訊中心董事長黃勝雄形容，台灣遭到網絡攻擊的類型和頻率的高度已經是一種新常態。該中心一年收到的通報量就超過100万宗，但多數黑客都是經由跳板並隱藏自身的 IP 地址，所以亦都冇辦法100%認定佢哋係唔係嚟自中國嘅官方單位。黃勝雄分析，兩三年前加密資料勒索係全球最常見嘅攻擊樣態，呢類勒索手法會暗中將受害者電腦系統中嘅重要檔案加密，然後再跳出要求支付贖金信息嚟到換取翻解密嘅鎖匙。佢話，由於加密資料勒索等病毒引發的資訊安全風險加劇，台灣高科技產業自去年起就高度重視供應鏈的整體安全性，因為就算高科技企業者本身的資安防護做得很好，只要他的上下游供應鏈廠商稍有不慎，就容易出現資訊安全的破口。
台積電上下游可能有幾百間供應廠商，很多的攻击来源会透过这个上下游，它相对管控措施比较弱，防卫措施比较弱，透过这个供应链呢往上下游进行攻击。
黄胜雄对美国之音话，台积电上下游可能有几百间的供应厂商，很多的攻击来源会透过上下游厂商，他们相对资安管控措施比较弱，防卫措施比较弱，透过这个供应链往上下游进行攻击。就政府层级而言，黄胜雄分析，台湾自2019年实施资通安全管理法以来，亦即不断强化资安防护，虽然政府机构仍然屡遭攻击，但造成的实质损害并不大。不过他说，由于台湾仍然没有办法排除中国武力犯台的威胁，因此各大关键基础建设仍然需要防范战争灾害等级的网攻，并进一步加强防御。例如他说，全台灣供電80%依賴火力發電，如果是煉油廠因為網攻而被癱瘓的話，將會造成各大面積停電，不單止危及到高科技產業的供應鏈，亦都會令到台灣社會運作陷入停擺。又例如在通訊領域方面，黃星雄說，台灣 99.99% 的對外通訊聯絡高度依賴海底電纜，加上很多通信软件的伺服器设在国外，一旦相关通信基础设施遭到网攻瘫痪，不单止全岛对外通信会马上被断网，连境内的通信设备都会因此失效。黄胜雄呼吁台湾官方和民间企业都应防患于未然，盘点过去轻视和忽视的战灾极端场景，并研以应变的方式。除了鎖定台灣關鍵基礎設施進行實質的癱瘓之外，資訊安全專家說，中國對台灣網絡攻擊還配搭了認知作戰，同步操作，來到疊加治安威脅。在台北的台灣民主實驗室執行長吳永軒表示，美國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去年8月份訪問台灣期間，台灣多間超級市場的電子廣告牌就突然遭到黑客入侵，在熒幕播出戰爭泛指、佩洛西滾出台灣等漫罵的字眼，就是一個中共網攻滲透疊加認知作戰的具體案例。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散布恐懼，其實入侵的只是一個電子看板，一般人會覺得天哪，我們的整個資訊安全都被破了。他要讓
吳明軒對美國之音說，他黑客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散播恐懼，即使入侵只是一個電子的牌，一般台灣人都會覺得 天啊，我哋嘅整个资讯安全都被破解咗啦。佢黑客要令到台湾人觉得话你系弱小嘅，冇办法同中国咁大嘅国家嚟到对抗嘅。此外，吴永谦话中国锁定台湾发动网攻嘅另一个目的就系泄密。例如台灣不少關注中國局勢的民間團體，它的系統都有遭到網攻而被癱瘓並竊取機密資訊的經驗。它說這類泄密行動背後的動機並非為了勒索錢財，而是要竊取與台灣串連的中國社運或民主派人士的個人資訊。對此，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沈伯陽在一場台灣官方的國安簡報中指出，雖然中國的解放軍和國安系統內部負責網絡攻擊跟認知作戰的單位分屬不同部門，但有相關證據顯示他們彼此之間會合作並分享資源。沈伯陽說，台灣國安單位的調查顯示，普洛西去年訪問台灣期間，中國網軍黑客進入台灣多達5000部的路由器，並將它作為發動網攻的跳板來到隱藏身份或避開追蹤。當時台灣一個名為 PTT 八卦版的論壇網站就有人發文指控台灣政府花了成$3,000,000+游說普洛西訪問台灣，還貼上聲稱從美國司法部發現的英文款項報告圖表，但後來證實是假消息，而且就是從一部被黑攻的路由器所發出的。對於台灣所遭受到的網攻威脅，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網絡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員曾怡石認為，中國不單止發動網絡攻擊，還疊加認知作戰手法所構成的混合威脅，是近幾年中國資訊戰襲擊台灣的新趨勢。曾怡石說，這類混合治安威脅早在2020年台灣總統蔡英文連任之後就已經浮現，時至普洛西訪問台灣之後，中共又配搭更多不同的操作手法，可見中國在網絡、外交與軍事等領域不斷實驗測試各個手法的配搭效果。因此他說，當時中共網軍入侵台灣某個超級市場電子廣告牌，間接就表達了對普洛西訪台的不滿，這一類行為看來儘管粗糙，却十分值得台湾当局的警惕。
裴洛西访台那时候就有军事演习，蔡总统出访、赖副总统出访，除了演习，还有经济胁迫，还有外交上的对我们的围堵，都是一个混合型的。
对美国之音话，普洛西去年八月份访问台湾嗰个时候就有军事演习，蔡英文总统今年4月出访，赖清德副总统今年8月出访，中共除了演习，仲有经济胁迫，仲有外交上对我哋台湾嘅围堵，都系一个混合型嘅攻击。曾怡石指出，中共对台湾发动嘅网络攻击大致可以分类为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同埋进阶持续性渗透攻击，其中DDoS 攻擊所指的是利用大量的網絡流量來到使到鎖定目標的系統不堪負荷而中斷運作，而 APT 攻擊則是先攻黑目標系統的漏洞，長期潛伏並伺機竊取授權等情報，以待攻擊發起的時機。他說 APT 攻擊的部署需要由團隊長期的經營，亦都需要更多的資金，所以除了中國所屬的網軍之外，亦都會包括外聘聘請回來的網絡僱傭兵去加入網工合作。澳大利亞迪肯大學網絡彈性與信任中心副教授張建宗表示，針對俄羅斯和中國對外發動網絡攻擊，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已經掌握有足夠證據。他說，面對快速變化的新型網工及有限度的預算，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做到100%的預防，但相對於歐美各個國家，台灣在面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和網絡威脅都位居前線，因此長期練兵下來，台灣在管理網絡風險的經驗和準備度方面已經優勝過多數國家。
很多時候是在台灣作為一個測試平台，然後再去進行國外的網絡攻擊，如何能夠有效的進行防範，當然還是需要透過一個聯防的機制啦，包含公司部門的合作，另外一個就是區域聯防。
張建宗最後對美國之音說，很多時候中國是將台灣當成一個測試平台，然後再去進行國外的網絡攻擊，如何能夠有效地進行防範，可能仲係需要透過一個聯防嘅機制，包括公司型部門嘅合作，另外一個係區域嘅聯防。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 法治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